我是各位居士大德，大家晚上好。请翻开《俱舍论》讲义编号028，进入说明俱舍论分别随名品，这是俱舍论的第五品，以玄奘大师所翻译的。分别随名品，从卷19至卷21，总共有3卷，说明有情的苦集。在上一品说明了有关业的种种，那接着如论文所说的，在分别业品中提到。世间的种种差别，乃是基于有情造作不同的有漏业而产生的。然而，这些种种有漏业是借由有情的烦恼才得以生长。那随眠的意思。请参考注脚一，《普光俱舍论记》引文第一行，称为随，乃指烦恼随逐于有情，在未得对治道前，还没有找到对治的方法加以根除之前，烦恼是如影随形。称为眠，是因为烦恼其形象为细，如同人在深睡之时，其精神状态是难以了别了知的，因此称之为睡眠。至于睡眠如何认知，在后文会有提到，有部大众分别说系。以及金布施三家的见解各有不同。接着再请看回论文。论文提到，假设所造作的业，生于意业，若没有随眠的资助，是不具备。招感三有的功能，此中的有是指欲有，或者是色有，或者是无色有，也就是三界有情的生命体，称之为有。那这段文，譬如说，以三圣的无学圣者、阿罗汉、辟支佛，乃至于无生法忍。以上的菩萨至佛，由于已经断尽三界的烦恼，其所造作的种种身与行为，身与意的行为，都不具备招感三界生命体，乃至于种种果报的功能，因为。是没有烦恼作为支柱增长，如同经论所讲的，业本身有两种功能，统括两种功能，第一种是发业，第二种是论生。那论生就是此中所讲的招感三有的功能，知论有情于生死中轮回。这个观念也请先翻到讲义第三页，注脚九刮胡二，请看到注脚十往上引文法宝的俱舍论述，这是在注脚九刮胡二。法宝大师解释顺证理论的文，顺证理论众贤提到。虽离难者，亦造善业而无势力，能感后有。离难者 所指的就是阿罗汉，三圣阿罗汉。接着法宝大师加以解释，顺证理论中此段文所提到的有，是根据引业所招感的果报，引业所招感的一熟果。那根据有情做分类的话，发业而招感三有，是唯独一生凡夫。如果是资助就业，皆当生有。这一段文就招感后有呢，就通于有学，当然也包含凡夫。那这如同古德所讲的，圣者不会造新业，但是仍然会有树业未了。如果树业还未招感相对应的果报而歧视定业的话，那如此的有学圣者，由于烦恼未断尽，就有可能会资助此定业，此宿习的定业而结当来的生有。所以资助就业结当生有，就包含了一生以及有学圣者。因此三圣的无学圣者，由于烦恼已完全断尽，即使造善业，也不会依此而感得后有。如同圣典所讲的，三圣无学是不受后有。接着再请翻回讲义第一页。分别神明品第一记颂文，先说明将随眠分为六大项：贪、嗔、慢、无明、见、疑。那其中贪依照三界的分别，可以称有欲界贪以及有贪。有贪所指的是上二界的贪，这在后文会提到。嗔这一类的烦恼，唯独只有欲界所系的众生才有，未断尽欲界烦恼的有情才具备嗔。那慢跟无明、见、疑，这就通于三界，但是会有见与疑，唯独只有见所断惑。那慢无明，这是通于见修二惑。那诸如此分类，在后文都会有详尽的介绍。接着请看论文长行的解释。记诵的第一句，随眠诸有本，由此随眠是三有有情生命体的根本。有情所造作的三业，如果离去了随眠，离去了烦恼，是不具备招感三有的功能。请翻到讲义第二页。为何将随眠称之为有情生命体的根本呢？在俱舍论提供了十项理由。如果是重型的顺证理论，如讲义第三页注脚栏，顺证理论卷45是提到了16种，16项。先请看到讲义第二页。俱舍论所提的10项，基于这10种原因，所以随眠能作为三有的根本。有情所造作的有漏业，也因此随眠而具备招感三有的功能。至于这10事，请看注脚9刮胡一普光俱舍论记的解释。 普光大师引用了顺证理论十六相中的十相，加以诠释居舍论所提的内容。第一项，居舍论提的是坚根本，顺证理论说坚固根本，此中的根本是指不相应行法中的德。这样的思想是根据有部，有部认为善事实有法体恒存，有情与烦恼的关系必须有媒介，也就是不相应行法中的德。所以有情断烦恼并不是将烦恼的本体消灭，而是令有情与烦恼中间的媒介德断除消失，而产生了非德的关系。因此根据此理由，所以德是烦恼的根本。如果有情烦恼不断不断的烁烁现行，也就会令有情与烦恼的关系德越加牢固，而令能对治的道法法门相对而言就越来越遥远。那因此坚根本，坚固根本是指当烦恼现行时会令此德更加坚固。第二是力相续，相续在此中，在阿毗达摩中有另外一种含义，是指有情的身心。有情的身心，那如果是指无色界的有情，那只包含精神层面，只有四蕴。那若是指欲界或色界的有情，相续这个词统括有情的身心。好，那在这一段文，普光给予两种解释。由于顺证理论也并没有明确的指出此中的相续为何，所以如二力相续这一段引文的第二行解云：人硕令于后念诸惑连续起故。这是第一种解释。因此相续是指某一烦恼现行时会令持有情在之后的烦恼也不断不断的造作生起。第二种相续就是指有情的余生，也就是在下一世只要烦恼未断就会不断的造有漏业而招感三有。好，第三项，第三式是智智田。那此中的智田是指有情所依止的身心。好，那如普光所解释的，由于烦恼不断不断的现起，会令有情于修善方面会阻塞不通。起善梗塞，梗塞的意思就是阻塞不通，也就是于修善会有障碍。因为烦恼不断的现起，必然就无法修行对治道。不论是世间或者是出世间。因此如论文所说的令自身心起善梗塞，或者是会令自身的烦恼自然而然的不断的一直现行，任运华丽，因此称为智田，修智田。此中的智田就是指有情自身的身心。第四项是引等流，顺证理论是称为引读等流， 独等流，也就是自身的种种烦恼。此道理就与立相续的第一偈是一样的。当有情起贪时，那不断的造作就会产生同等流泪的贪心所等等，会不断的在未来一直引发而难以根除。第五是发业有，业有是七有中的其中一有。虽然普光在解释业有，有业即同于有，也就是业的意思。那业即有是将业有拆成所造作的业以及遭感的果报。那一般会在这段文，我个人比较倾向第一种，而不拆成两解，不拆成两种业以及有。因此第五项发业有，也就是烦恼具备发业的功能，所发的是有漏业，不论是善或者是染污。第六摄自具，此中的自具在顺正理论的解读是非理作义，非理作义。在具摄论分别随名品卷二十有提到，烦恼升起有三种因缘。第一是有情面对境界的时候升起非理作义，而此境界是随顺于某一类烦恼，譬如说看到钱财等等，这升起贪婪心。那由于有情对于所染着的境界非理作义，那再者呢，基于宿习的随眠未断除，所以从非理作义未断随眠以及随顺烦恼的境界这三种条件同时具备或者是个别的原因，都会令有情生起烦恼。那因此如第六项，在顺正理论是第十项，在具摄论是第六项，摄资量，此中的自资量是指有情对于境界不断的生起不如理的思维作意。普光的第二解是将具摄论的自具解读为与烦恼同时具生的相应的心心所。第七迷所缘，是指有情没有如理的了别境界，对于境界有所迷惑，就损害了服顺于正理的智慧。所以迷与所缘产生的过失祸害，就是能害自身正觉慧。第八项导士流，将导，将本身有率领、统帅的意思，导是引导的意思。在这一段文，于后有所缘能引发事，中间后有与所缘中间仅加上顿号，如同普光的解释，解云烦恼起时能烦恼起时降导染事，对于后有能以烦恼引发事，就如同十二支缘起无名行事第三支，那接着才会招感生死。这是烦恼的对于后有能引事。如果烦恼 对于所缘境会引发染识、染污的了别。因此烦恼现起时，不论是论生或者是生起染识而造业，这就是导识流。第九项是越善品，越的意思是违越，违背的意思。那么烦恼现起时，会令有情于已修的善法、已具备的善法退失，因此称之为越善品。第十是广覆，广覆的意思是指以欲界的友情来讲，如果三界烦恼尚未断除，那因此就无法超脱于欲界，色界无色界的友情也是如此。如同普光所解释的，诸烦恼是界色，也就是具备欲界所系、色界所系、无色界所系，是以界色作为大象的分类。那因此当某一界地的烦恼未断除时，友情就无法超脱于该界的束缚。以上是世亲于俱舍论以十种事说明随眠能作为三有根本的理由。在讲义第三页注脚栏星号处引用众贤顺真理论卷四十五，另外有六项，请看到引文的序号二，身依出众。身依所指的是友情的身心所依止，友情所依止的身心。出众的意思是于修行善法中无堪任性，于修善断恶无堪任性。那因此当这位有情烦恼不断现行时，也就代表其于修善这一方面、修行善法这一方面是不具备能力的，会由烦恼不断的现行而障碍。接着看序号五，增倍功德。由于烦恼的体性、相用都与种种诸善法的功德相违背，因此当这位友情烦恼不断的现行，也就代表这位友情对于善法的功德是增悟违背。好，第六项为厌恶本发自所。那么当友情烦恼升起时，对于原本能够升起如理思维的智慧等等，就会产生厌恶、恶则，而无法行善的生与意的造作。接着看第八，用解脱路。这边的解脱路的意思是指清净正说者，意思也就是如果要友情要获得解脱，必须要先清净善事，听闻正法、如理思维、法随法行。那所以清净正说者，这是解脱的首要门径。如果烦恼不断的现行，对于清净正说者就会气背，就会拥塞，这条路就不通了。 好，接着看第十二项，植种苦种。由于烦恼不断的造作，就会回熏于有情。那如此，就会不断的招感生死之苦。接着，请看第十六项，色是非爱诸真上果。此中的真上果，如分别业品所说的，是指有情所招感的我所物，那因此所指的是外物。如这一行论文所讲的外物，就是有情造业所招感的真上果。由于不断的升起烦恼，那因此基于烦恼的造作种种不善三业，有情所拥有的种种外物就会摔坏，就会变质。好，那这是顺证理论所提供另外六项，随眠作为三有根本的理由。接着，请看到讲义第三页俱舍论本文，第二科将根本随眠分为六种：贪嗔慢无明见疑。颂文中所提到的意及这两个字词，那颂文请直接参考科判刮胡二，此中此差别有六，为贪嗔意慢无明及无明见及疑。这一段颂文中的意及是有特殊的含义。颂文中的意这个字词，其所彰显的是嗔，嗔没有，嗔没有，慢无明见疑，也是借由贪的作用而与所缘境随顺增长。那为什么不提嗔？因为贪与嗔两者是相违逆的，其性质作用是相违逆的。贪是有情去染着，那么嗔是排拒违逆的状态，对于所缘境。那因此，如果是指借由贪的功能令有情与所缘境随顺增长，就不包含嗔，而是以慢无明见疑所说明。那寄送中的疾这个字词是显这六种随明的个体是差异不同的。这是主要针对某些部派的学者认为，心所有些只是心王的作用展现，或者是思心所的不同作用展现。因此以有部的正义认为，这些烦恼心所其体性也是截然不同的。请翻到讲义第四页。说明七随眠。那契经中所提到随眠分成七种，是将六随眠中的贪依照欲界系以及上二界所系，再区分成两种，如论曰长行解释长行的第三行，第一是欲贪，也就是欲界系的贪，第三是有贪，此中的有，在后文会提到，主要是上二界的有情，上二界的 有情对于所依止的身心以及所具备的定，有贪婪。好，论约的第二科是探讨到底烦恼及随眠这个字词两者的关系。那么这两者的关系，由于在梵文它是复合词，那因此怎么去理解？譬如说欲贪随眠，乃至疑随眠，两者到底关系是相同相等，或者是欲贪之随眠，是持业式还是依主式？那因此，站在有部的说法，烦恼的本体就是随眠。但是站在大众部系或者是经部师的看法，随眠是指潜在的烦恼，未现行的烦恼。那这请参考第一张字卡。对于理解随眠，大众分别说系与经部师的见解是有点类似的。有部认为随眠就是烦恼的现行位，也能称之为禅。那这边的禅主要是指烦恼，并非是指十禅或八种禅。但是大众分别说系，也就是大众部系以及分别说系，在婆沙有时候又称之为分别论者，还有经部师都认为随眠是指烦恼的种子位，未现行，深藏在有情的精神层面之中。好，那因此请看讲义第四页小科判重显出过。那第一段引用契经所驳斥的是，如果主张烦恼的本体即是随眠，也就是随眠就是烦恼的现行，如此的主张与契经是相违背的。这一段契经关键是在于最后两句话，假设有一类的友情，他内心暂时升起了欲贪馋，而这一位友情马上能够了知出离欲贪馋的方便，也就是修行对治道。基于这位友情能够如实之出离欲贪馋的方便修对治道，而能令欲贪馋正除浅，而且也令随眠断，也就是能正除浅欲贪馋，还有断随眠。那因此这部经很明显的将欲贪馋以及随眠是并列的，也就代表随眠与欲贪馋是不同，体性是相违背。如果是相同的话，为什么要重复讲呢？那既然又讲正除浅欲贪馋，接着下一句话讲了随眠断，两者必然是不同，如果是相同就不需要重复。好，那这是引第这部契经的用意，为了驳斥欲贪体及随眠。好，那接着请看到讲义第五页，驳斥欲贪之随眠，也就是随眠是指烦恼的种子位潜伏期啊， 还未现行。那么，驳斥这样的主张是引用了《阿毗达摩论》。那如果主张欲贪之随眠这样的解读、这样的诠释，那随眠应该是心不相应法，应该是与心不相应的。那如此的主张就与有部的本论相违背，因为本论中提到欲贪随眠三根相应，那此中的三根在该论书中是指喜、乐、舍这三受根。好，那么相关的论文如注脚十六，是此中的本论所指的是一生六足中的一生，发智论提到贪不善根与三根相应，五受根中扣除掉苦忧二根，三根所指的是喜乐舍。那喜乐舍都是心所法，代表欲贪禅能与心所法相应，就不该是心不相应。那因此若将欲贪随眠诠释为欲贪之随眠，就违反了发智论的这一段文。好，那么因此怎么去理解欲贪随眠乃至疑随眠，似乎两种诠释都与契经或者是本论会有冲突。那接着就先依照有部阿毗达摩毗婆沙师的主张，欲贪即随眠，那加以回应，所看似违背的契经怎么会通？请看讲义第五页，有部通经底下的内文，有部认为主张欲贪等体即是随眠，并没有违反该部契经的过失。为什么呢？因为这部契经的最后一句话，并随眠者所指的是对于贪所相应的心心所，以及贪所缘取的对象，这些随顺束缚的相应法以及所缘法加以断除。所以这一段契经中所提的于欲贪禅能证除遣，指的就是断烦恼本身，并随眠断，此中的随眠就是指欲贪禅随顺束缚的相应法、所缘法。如注脚十八引文的第二行，并贪相应所缘这两种随缚亦断。因此依照这样的理解，契经的说法与有部所主张欲贪等体即是随眠，是没有违背的。也就是此中的随眠并不是指烦恼，此中的随眠要需要进一步的引申做诠释，是指烦恼所相应或者是烦恼所缘的对象，烦恼相应的心心所以及烦恼缘取的境界，这是第一种理解。第二种理解，有部引用了自身所主张的德。契经中所提的随眠其实是指德。那如同刚才所说的， 有部将有情与烦恼的关联性用德，不相应刑法中的德做说明。那因此经文所说的病随眠断，其实是断德，而不是断烦恼本身。因此是一种代称词，假称假说就是代称的意思。所以若根据阿毗达摩的实相，这边的实相不是诸法实相，不是指空无作无相，这边的实相是指真正的正确的含义。那这边阿毗达摩依实相当然是站在有部的立场，认为正确真正的含义是即一切烦恼本身就能称之为随眠，由此随眠是与心相应的，是相应法。那当然也可以与同性质或者是相契应的其余心所有相应的关系。那如同智卡依所表征的，那么有部认为随眠就是可以统称一切烦恼，那么禅本身也是烦恼的其中一种别名。当然在后文俱舍论会提到，如果从比较狭隘的定义，禅可以分成八种或十种。那如果是按照这一段契经的禅，其实就是指烦恼的意思。好，那么接着就询问有部，依照合理能够决定了之，随眠必然是与心或其余的契应的心所能相应呢？那么有部论师，有部的毗婆沙师引用了阿毗昙心论的作者法胜论师的主张，提到烦恼具备三种作用，由这三种作用能够了知，必然是与心相应的一种法体。第一种作用是烦恼能够染着恼害有情的心。第二种作用是烦恼会覆障有情的心。这边的覆障就是指会令有情无法修行事出世间的善法，会覆盖障碍。那再者三，这烦恼会违背有情，会令有情违背违逆善法。那接着法胜论师进一步做说明，第一种染恼心是指烦恼的作用功能能够染污、损恼、损害有情的精神层面。那么覆障心是指会令有情未具备的善法无法生起。能为善是指令有情与具备的功德善法退失。那因此烦恼或者是称之为随眠，具备了这三项与有情精神层面、心理层面相关系的作用，所以必然能够了知随眠的本体、随眠的体性，绝对不是与心不相应，反而言之，就是必然是与心相应，才能够烦恼心 腹胀心，违背以身善的功德等等。反而言之，假设随眠是与心不相应而能够做此三种事的话，能为此事，此事是指上文法身论师所讲的烦恼心、腹胀心、能为善这三种事。假设随眠不是与心相应，而是不相应行法的话，那么有情修行善法就绝对没有升起的时间点。为什么呢？因为不相应行是常恒现行现起的，就如同生住意灭一样，只要是有违法本身，一定是有生住意灭，如此的心不相应行会聚死而现起。那么因此假设随眠的体性是不相应行，就如同生住意灭如此的性质是与有为法恒死并起，那么有情就绝对无有修行善法功德的可能性。所以说则诸善法应无起时。但是事实上所有的有情只要有心有找到善知识加以教导，自己努力的修持对治道，种种善法是容许有升起现行的可能，所以能够知道随眠必然是相应法，才能借由修行对治道加以拂灭断除。好，以上是有部毗婆沙师的主张，以及引用的法身论师的论点加以证陈。烦恼即随眠，而且随眠是与心相应的。第一节课就先到此，因为下一段文呢就会连带提了大众分别说系以及世亲所认可的金布施做说明。休息到8点再继续第二节课。